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士师记》第六章，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五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来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并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任何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五节哈，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中七年啊，交在米甸人手中七年。好，我们来看哈，在这里的时候呢，七年啊，七年呢，虽然啊没有那些饥荒，没有蝗灾，但是跟饥荒是一样的，跟蝗虫的灾是一样，因为你种什么就没了啊，那个仇敌如同蝗虫一样上来啊，种什么就没了，就是说没有干旱啊，也没有说不下雨，但是呢。种了不能收啊，然后在第五章结尾哈，说那个在打败了这个迦南王啊耶宾之后呢，以色列太平四十年啊，我们可以看到神赐给以色列人啊长久的平安，有四十年的时间，然后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说从士师记第二章那个总结是就是讲的整个士师记的一个现状啊，就是说每一代都是如此。每一代都是得享祝福之后啊，然后就开始作，作完之后吧，然后被放到仇敌手中，然后就祷告，祷告上帝救他，救完他之后，然后再去犯罪。啊，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如此啊。其实呢，以色列人敬拜偶像也好，犯罪也好，他根本的原因哈，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跟上帝让他禁止结交的人去结交通婚，啊，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通婚，以色列人跟迦南人通婚。今天的基督徒跟那些不真信的人啊成为弟兄，却是贪财淫乱那些人去交往，这样呢就会导致你这个教会有偶像，你这个教会有邪灵，然后你陷入混乱当中，这个我们这些年是知道的啊，这些人是绝对不可以相交的啊。所以说整个士师记它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其实就讲你交往不慎导致的结果，其实这个在今天仍然是有效的。保罗说你不可以跟淫乱的人相交，不是指整个世界的外邦人，乃是称为弟兄却是贪财淫乱乐色，这样的人呢永远不要和他相交啊！这些命令是从旧约到新约都有效的。其实我们基督徒一生呢，除了聚会听道，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主面前祷告，去分辨和什么样的人结交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世人都知道交友不慎啊，自取灭亡，那在信仰道路上更是如此啊，更是如此。然后以色列人呢，在这个时期哈，我们来看，在这个时期，他的主要罪恶是什么呢？你去看第六章，第六章的二十四节往后，上帝让这个基甸去拆毁他父亲建造的巴黎庙和亚舍拉像，但是呢这个事情是有很大拦阻的，他只敢夜间做，因为做完这个事情之后人都要把他拿出来杀掉，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巴黎崇拜啊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状况，就是说你这个事情都不能碰啊，就像今天教会里边一些偶像啊一些贪财的事情啊，包括一些干直销事，你碰这个东西很多人就要弄死你，他就是这样啊。偶像什么偶像，今天就是贪心贪恋世界啊，就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了一个政治正确，就是你不能说啊，你说就一定起来围攻你啊，围攻你。然后第二节哈、啊，说这个米甸人的手啊在以色列人之上啊，就他对他有权柄，然后非常的强，然后呢为了脱离他的面，什么叫脱离他的面呢？因为后边说的很清楚，以色列人只要一撒种他们就上来，我说这些人呢他在监视以色列，看看他撒种了收割了，他就上来抢上来毁坏啊，往上来，所以以色列人啊不得已啊 又建了这个洞穴啊，洞啊，躲在里边啊，躲在里边，对不对？然后躲在里边就藏自己的食物呗。你看下边那个基甸，他打麦子的时候，他也是藏起来打的啊。然后这个时期主要敌人呢，就是为首的是米甸人，然后是什么亚玛力人，还有东方人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哈。我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米甸人呢就在这一块上，他在以东的南边，是吧？以东的南边啊，以东南边这一块，以东和红海这个块，然后亚玛力人呢在犹大的南边，在这一块上。到这个埃及这个边界里面，这块是亚玛力人，然后那个东方人，啊，东方人，啊，再来看一下东方人，后边会讲哈，就是说在西南半岛的这一片，就是今天说阿拉伯半岛这块啊，这块区域，比如说，整体来说就是在沙漠里边骑骆驼的这些，今天来说叫游牧民族，啊，就这样的人啊，做他的敌人，啊。咱们看哈，米甸呢是亚伯拉罕第二任妻子基土拉的后裔啊，米甸亚伯拉罕第二任妻子基土拉的后裔啊，当年呢亚伯拉罕其实早就看到这一点，他就把他的钱财所有的财物给了他这些从基土拉生的孩子，让他们往东方去了啊。亚玛利人呢是以扫后裔当中的一支，亚玛利人哈，以扫的后裔当中的一支啊。亚玛利人呢是上帝发誓世世代代要除灭的仇敌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你们出埃及的路上，你们最软弱的时候，他击杀你们后边软弱的人，这种人上帝说要永远除灭啊，永远除灭，就是说在教会。在传道者最难的时候，他的后边就是使坏啊，使坏，没有良心啊，这样的人。然后东方人，我再来看哈，你看诗第八章说的很清楚哈，这个把仇敌那个耳环夺来的时候，说仇敌是什么人啊？以实玛利人，戴金耳环的啊，金耳环的，你要说。有一部分是什么？以实玛利人，啊，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是埃及女奴夏甲和亚伯拉罕所生的孩子，啊，他住在东边，你看嘛，他种地性的东边啊，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正在亚述的道路上，啊，东边。所以说你去看哈，这就东方人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人啊，住在沙漠地带，住在旷野，然后骑着很多骆驼，有帐篷啊。所以说你看哈，无论是亚玛利人也好，你看亚玛利也是大卫击杀亚玛利，他骑着骆驼跑了400人，还有东方人啊，还有这个耶律米书说的就是剃周围头发的啊，未受割礼的啊，底旦啊，提马布斯啊，还有阿拉伯的诸王啊，基达啊，基达，看到没有？东方人啊，东方人。所以说你来看哈，其实呢，这一章他的仇敌啊，掳掠以色列人，让你就是恶心你，你刚种上去，他就给你霍霍；你刚收回来，他给你抢。这些人呢，让以色列人极其痛苦。这些人其实是跟亚伯拉罕还有以撒这种族上相近的人，啊、嗯，你会发现它里边有亚伯拉罕的，从亚伯拉罕生，还是从以扫生的。也要说，在今天呢，他们就是跟基督信仰相关的这些异端，是吧？异端这些恶人，所以这些人呢，他本质上来说，他仇恨自己的弟兄，他不愿看到弟兄蒙福，啊、嗯。米甸人不用说了，在旷野的时候和摩押人一块祸害以色列人，亚玛利人更不用说，啊，还有这个东方人以实玛利人啊、嗯，所以说从本质上来说呢，他。 他们仇恨这个真正信耶稣的啊，不愿看到弟兄蒙福，总是呢希望这个弟兄遭灾啊，抢夺弟兄。所以说亚伯拉罕呢，他预先看到这些事，他就把他们安排在东边去了，啊，也安排东边去了。所以你看，亚伯拉罕把以实玛利赶到东边，然后把这个基土拉的这些后裔赶到东边，这是为了后尽量减少杜绝后世的这些麻烦啊，后世的这些麻烦。所以说，你看圣经当中的这个，你看这个米甸人呀，还有亚玛利人呀，还有这个以实玛利人，还有东方人，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最后在旷野，他们就是也通婚也混杂，最后就统一叫东方人了。是吧，住在旷野的啊，剃周围头发的，是吧，你看圣经当中就是这样啊。然后说他们对着那个以色列人安营，毁坏那地的果实啊，这里有一个直到什么加萨的道路啊，没有给以色列留下任何养生之物，或是牛或是羊或是驴啊。你注意哈，往上这里啊，第四节是这样说的，说直到你的通往加萨道路，这个名字很特殊，它叫你的，这个词在哪儿哈？我们来看这个词，在创世纪的第十章三十节，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这个从米沙就意思就是说进入你的，那么比如说这个地方它有这样一个名字啊，那不知道，但是它两个地方你仔细看，它都是在这个东方人这个地界。都在这个旷野这个地界，也就是说，在创世纪第二章哈，说第一道叫比逊，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那里有金子，你看到没有？就基本上在这个阿拉伯半岛这一块儿，是吧？在米甸人这一块儿，所以说，你看从创世纪起初的时候，约旦那个伊甸园里流出来四条河。就是后来地上兴起的四个大国，是吧？也要说以色列仇敌，很重要一部分就是这旷野啊，这沙漠地带这些仇敌。所以说，亚伯拉罕第二任妻子基土拉，还有这个以实玛利，以及后来以扫后裔中的亚玛利，他们就是住在这些地方，然后和这些地方原有的这些民融合之后，最后成了以色列人的仇敌。啊，你看以色列人他住在这个应许之地，他周围有很多仇敌。啊，在不同的时代有很多仇，然后仇敌之间的不同融合，这就是后来形成的东方人，看了吗？是吧？米甸人啊，亚玛利人是吧？以实玛利人，东方人。然后说呢，他们呢对付以色列人，他们和他们的牲畜啊，他们带着帐篷来啊，他们骆驼带着骆驼，这个骆驼呢可以在沙漠地带行走，最主要这骆驼驮的东西多。抢东西就可以带走嘛，然后帐篷来放在这儿是盯着你啊，也不用干活，就看着你，你什么时候种了，什么时候收了，那抢就是了。说如同蝗虫那样多啊，在七章十二节的时候说他们真的是像蝗虫那样多啊，说海边的沙一样。所以说这就是申命记二十八章说的悖逆耶和华的话导致的是什么呢？众老不能吃，牛在你眼前宰了不能吃肉，驴在你眼前抢夺不得归还，你的羊归了仇敌无人搭救，是吧？你土产和劳碌所得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啊！你时常被欺压，受欺负受压制，甚至以你眼中所看的必致疯狂。你带到田间种子虽多，收进来却少，因为被什么？被蝗虫吃了。这不就蝗虫吗？是吧？然后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了啊！还有这个申命记二十八章，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土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你灭绝。所以说这个律法当中的咒诅吧，就导致这个米甸人在那个时代如同啊蝗虫一样上来，一切吃光不留任何东西。我问一下，这到底是犯了什么样的罪啊？你说是偶像，这个我当然知道是偶像。那以色列人从一开始上帝给他们律法，他就完全不敬畏上帝拜偶像？不是的，他们之所以拜偶像，其实就是跟这些迦南人结交造成的。简单来说，你会发现啊，你跟这些不真信的人结交，就会导致你的信仰受损，然后你会贪恋世界，然后怎么样，你就会有缺乏，是不是？他就是这样啊。你可以想象，干什么都不顺，种什么都没有，总是缺乏，总是缺乏 就是这样。所以说，《失忆记》表面上来说是偶像导致的犯罪，其实用一句世俗的话来说，是交友不慎导致的咒诅，就是这样。然后第六节到第十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为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把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我们来看。第六节哈，到这个刚才读这个第几节？我看往上上，第十节啊，说因为仇敌的压制，落到什么极其卑微的地步啊？这时候开始祷告了啊，在管教中开始祷告了啊。这时候呢，上帝差遣了一个先知啊，给他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古时的恩典。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第一个恩典，这代表上帝把我们从世界、从罪恶、从那些奴役我们的手中、操控我们的人手中带出来，让我们成为一个自由人，是吧？神哪能让我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吗？然后我将你们从埃及人手中拯救，脱离一切压制你们的手，从他们面前将你们的将他们赶出，把他们地赐给你们。这个就是。在约旦河东击败两个亚摩利王，在约旦河西击败迦南的众王，然后得到上帝的应许之地。所以说这一段呢，在讲述上帝的恩典，在讲述上帝今天来说，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信仰道路上实行的大能，他为我们击败一切的逼迫我们的仇敌，那些压制我们的那种辖制我们，都把他们打掉，然后上帝赐给我们恩典啊，这就是恩典。但是接下来第十节。就讲了有恩典，那你怎么对上帝的呢？上帝要求不多，你不可敬畏亚摩利人的神明，就是你们所住之地的，你们却不听从我的声音。也就是说，上帝清楚指出了罪恶还是拜偶像。我们知道这里没说，这里是什么敬畏这个词啊？这个词很恰当，因为在当时的以色列中，对这个偶像崇拜已经达到敬畏的地步了，就是谁要碰这个偶像就要杀了他，这才叫敬畏。就是说。崇拜偶像，崇拜偶像到极致，甚至要为了这个崇拜偶像去杀人，那么这样的现状怎么导致的呢？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是因为和迦南人结交通婚造成。我可以告诉你，你在信仰生活当中、教会生活当中，你结交不该结交的人，就会导致你陷到咒诅当中。这个真理是上帝这些年对我们启示最清楚的，因为说实在的，那很多的大宗派啊，他不会去讲这些东西，因为你让他不结交假，他里边揽坏的都是假信的。但是真正的教会不可以去结交这些假基督徒，上帝真的会管教你、咒诅你啊！所以说，当教会忘记神的恩典啊，离开真理去侍奉世界的金钱、偶像啊、马门的时候，这往往是教会里边来了一些不该来的人造成的。你也会贪爱世界是吧？你也会不由自主的去顺着他所想的东西去想。这时候呢，上帝会通过仇敌的手管教你，是提醒你。这时候教会需要什么？需要这样，你看有两次祷告是吧？就是说，披麻蒙灰进士祷告，为所造的灾祈求上帝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上帝呢会通过圣灵来感动那有先知职分的人来指出教会的问题。你发现从古到今都是这样，是吧？然后平安到。交友不慎，然后掉到咒诅当中最后那咒诅太大，就开始进食祷告，祷告完了圣灵光照告诉教会的问题，后边是什么？上帝兴起个仆人解决教会的问题。这就是教会一直以来就这样的，那就这样的。好，我们来看这个11节到16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站那里打麦子，为了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 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致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异人一样。我们来看哈，说耶和华的使者降临来了，并且坐在一棵橡树底下。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他就是上帝本身，我们往后知道哈，是吧？因为后边说是给我个凭据，让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是吧？最后他说啊，完了，我看到上帝了，看到使者了，往上点。所以说这位使者呢就是上帝本身啊。说这个橡树呢就是俄弗拉的啊，一个橡树是亚比以谢族约阿施的儿子啊，他在那个地方有个酒榨，他在打麦子。他为什么打麦子呢？意思就是说不碰见米甸人的脸，不让他看见啊。我们来看啊，俄弗拉哈，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图。不是，我头像换一个。刚开始。这个。好大。好，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在约旦河东呢，有这个流变加德，还有马拉西半支派，在约旦河西也有马拉西支派，它大概就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看。这个地方呢，后来呢，基甸在这个地方建了一个以弗德，成了个偶像啊，我们知道。然后基甸死的时候呢，他葬在这个地方。然后在士师记第九章呢，亚比米勒将基甸的七十个儿子都杀在了这个俄弗拉这块磐石上的地方，这就是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啊。亚比以谢哈，我来看亚比以谢。这个亚比以谢啊，他是马拿西的儿子啊，马拿西的儿子怎么上？马吉啊，马吉是基列之父，基列之父马吉啊。然后马拿西其余的子孙啊，亚比以谢，看了吗？亚比以谢，马拿西，我看一下，马拿西的儿子，这个亚比以谢呢，他并不是直接啊，从这个基列啊，从这个基列之父马吉生的，他是基列的妹妹所生的，然后归算到他的名下，啊，去看一下，看历代志上七章。还有他的父亲基甸的父亲约阿施啊，约阿施就是耶和华所赐予的。咱们看这个基甸啊，基甸的意思就是砍伐拆毁的意思。我们知道他最后把巴黎庙给拆掉了啊，这是他的名字。然后呢，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诗记里边谈到这些事实里边用的篇章最多的其实就是基甸，是吧？你仔细看一下这一章，下一章，还下一章，它都有。实际里边关于基甸还有他后代的事情记载的非常详细，而且在希伯来书当中呢，你会发现啊，谈到这个有信心的人，他好像是有个排名的哈。你仔细看， 他这排名其实不是按先后排的，因为他说什么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萨母尔，那巴拉明明是在前面说的事，但是排在他后面是吧，参孙、耶夫他是吧，这是这样一个排名。所以说你要需要注意哈，我们接下来会讲这个人呢，其实他在诗记里边的这个位置上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啊，其实上帝也非常看重这样一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向上帝祷告啊，进食祷告，上帝派先知给以色列人说事，但是对于这个基甸是上帝直接面对面给他说事啊，所以说你看到让上帝对他这个人是非常看重的啊。然后我们看哈，说基甸呢在那个橡树底下那个酒榨那里打麦子，为了不让民间人看见这个酒榨哈，它是一个坑一个坑的，把葡萄倒进去，然后用脚去踩。其实这个地方它不是打麦子的地方，因为有人在盯着你，所以没办法，你只能你肯定不能说我们这打麦子都上大街上是吧，像那个路上去的，他所以那时候没办法，他只能在这里啊，为了能够保住自己家仅有的这点粮食啊，粮食在那个时候成了非常稀缺的货啊。十二节啊，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耶和华与你同在了，大能的勇士。”你要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哈？上帝给你同在了啊，但是这个人他不一定知道。你看在新约的时候，那个使者对玛利亚说什么？说蒙大恩女子，主给你同在了啊。他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后来就知道了。就是说后来上帝又和他同在使用他啊去做事情。基甸却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主啊，若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为什么会遭遇这一切的事呢？我们列祖所告诉我们的他一切的作为在哪里呢？耶和华不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吗？现在耶和华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我们看这个基甸啊，对上帝是有抱怨的，但上帝也没说什么，上帝没有发怒，上帝说啊，上帝转向基甸说：“去吧，你凭着这个能力从米甸人手中拯救以色列，我不是已经差遣了你吗？”他就简单回这么一句啊。我们首先注意哈，上帝说他与基甸你同在，没说给你们同在啊，也就是这人当中很多人是不讨上帝喜悦的，但是上帝喜悦这个人啊。我们往后也看到这个人他那个身上体现出那种谦虚以及对上帝的敬畏啊，以及信心。所以说基甸这个人你往后边看啊，其实这个人他里边是敬畏上帝的，你让他去拆那个偶像，他知道挺危险，他最后还是去拆了啊。所以说这个人上帝看他是看得很重的啊，上帝拣选他使用他。所以说在这里哈，首先呢，神告诉基甸，因为基甸这一代的人是年轻一代的人，他像诗记所说的，他只听过那些神迹，其实他没亲自见过，所以上帝呢就等于告诉他，你不是没见过这些神迹，现在说我怎么没有，哪里有，上帝说我就让你见一下啊，上帝说我跟你同在，让你亲自感受一下古时候上帝那种大能，对吧？但是很显然呢，那个时候的基甸呢，他并不是非常明白以色列人，就整个以色列为什么成了这样一个地步，他其实不太明白的，也不说不太明白，拜偶像的事他肯定知道，或者说他感受的不清楚啊。因为上帝跟先知说的很清楚，不是上帝忘记自己的应许，是以色列人忘恩负义，背弃上帝拜偶像啊，是不是？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就像在这个时代，就像我们那时候哈，就是刚起来做传道的时候也很有热心的，那这些刚起来传道的时候，其实我们总是一厢情愿的相信，哎，上帝，我在哪个教会，包括我在三个教会的时候，在那些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教会，上帝我还觉得上帝得跟我们同在，因为我们是教会嘛，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单纯的信上帝嘛，那时候也不太明白，就觉得上帝就应该跟我们同在，其实那时候 有时候看不透教会里边这些罪恶，或者说呢看到之后啊也自己骗自己说，哎，咱别去说这些事情了，就这样。所以说当教会碰到问题的时候，或教会被拆，或者说这个世界上整天在压着教会的时候，我们呢不去看教会的罪恶，反而去一味的指责上帝呢，怎么对这个普世的教会和基督徒视而不见呢？你看主，你把这教会世界上让这外邦人祸祸这么惨，是吧？让外人祸，所以说我们那时候这心智和他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看在这里哈，基甸向耶和华的使者，也就是像这位面对面和他在一起的上帝呢，清楚地表达了就很失望，是不是？意思就是上帝，我真的对你很失望啊。但是上帝有没有发怒呢？没有。上帝有没有就这个事指责他呢？也没有。你要知道为什么？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一个人他只有他，只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真的内心单纯，他单纯的相信圣经，相信上帝，相信神的应许，然后他发现不对劲的时候，他才会失望。那假基督徒，哎，我跟你说，假基督徒他既看不到神迹，他也不会失望，他上哪里失望？所以说一个不敬畏上帝，不真心奉献，不跟随主的人，他永远不会有这种感受。只有那些一直在神家里想去传道，想去付出，愿意去跟随主，愿意去奉献的人，他付出了这些，然后他发现教会还没有复兴，他才会失望啊，这个事情是真的。所以说上帝知道一个人的内心，上帝不是光在乎他说什么，他确实说了顶撞的话，他确实在嘲讽上帝，不是说嘲讽，一种失望。但是主为什么没把他一刀砍死，或者说用火烧死他？因为主知道这个人很单纯啊。你想想上帝看不清人心了，在这么多人当中为什么就选他呢？你想想上帝为什么选大卫啊？你想想上帝为什么选撒母耳？就是很多时候被神大大使用的人哈，他有一个什么呀，单纯跟随主的心智啊，不管是这个人明白的时候还不明白的时候，他都不缺乏对上帝的敬畏。所以说上帝知道这个基甸他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上帝没说什么，就说一句话，说我现在就派你去拯救以色列，让你看看我的大能。所以说上帝的这些神迹大能啊，是给这样的人预备的。我告诉你，尤其在邪恶淫乱的时代，上帝会让整个世界看到他跟什么样的人同在，就是呢内心纯洁专心仰望上帝的人，在神的家里呢愿心去摆上的人，上帝喜悦这样的人啊。基甸对他说，我主啊，我凭什么拯救以色列呢？看呢，我的家一千，这以色列中有没有千夫长百夫长，是吧？这个一千，我们知道马拿西是人是很多的，这个他说我这一千啊，在马拿西当中支派当中是非常微小的，我在我的父家是最小的啊，是最小的。所以说这个人呢，第一内心单纯啊，第二呢内心谦卑，并且真的认为自己真的是不行，是吧？其实这个很重要啊。我这一年见过很多人，我发现有的人啊，上帝稍微施恩给他一点，他的尾巴就翘起来了，然后他就不是人了，最后一定是完蛋啊。所以说这样的心智是必须有的，这也是上帝喜悦的，因为上帝呢他就是抬举这样的，这从废堆当中抬举这样的贫乏人啊，对吧？你看这个基甸、耶夫他、大卫，他们的一大特点就是出身卑微。你仔细看啊，他们的一大特点是什么？出身卑微。所以说这些出身卑微的时候，从小就被人看不起的人，当上帝使用他的时候呢，其实他更能珍惜这份恩典啊。耶和华对他说，因为我必降临和你同在，你就将米甸击杀如同击杀一个人。所以说所有的事情成就并不在乎人的勇力还有人数，因为你最往后看招了很多人，但是上帝要筛选，最后就300人啊。成事在乎上帝的灵，当圣灵的大能呢降临在一个软弱而微小的人身上的时候，仍然能实行极大的拯救，对吧？就像前面一章亚拿之子亚山，那个亚拿之子山家 用一根赶牛棍杀死600非利士人。雅以一个女人用一根钉子钉死了当时那个时代最强大的什么西西拉，就是这样，不在乎人，乃在乎上帝的灵，这就是教会成圣的关键。好，我们看17节到24节。几点说，我若在你面前蒙恩，请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 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用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筐内，把汤盛在壶中，带到相父下，献在使者面前。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中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基甸见那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第一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不用害怕，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至于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啊，这位就是上帝哈，这位就是上帝。谁一讲，基甸说，我如果在你面前找到恩典，就请你给我个记号，是我知道，所以我知道啊，与我说话的就是你啊，请你不要离开这里，直到我回到这里，我把我的供物带来摆在你面前啊。那一位使者说，我必在这里停留，直到你回来。然后呢，我们看这里哈，其实你说的小信嘛，基甸这个人啊、哎，怎么凡事都求证啊，怎么这么多求证？其实他不是小信，我觉得吧，就是说你在神家里你要谨慎。其实今天你无论看到异象啊，或者说上帝感动跟你说话，其实你很多时候你要去求证。当然，像这种上帝差你整，这是大事，你求证。但是说，比方说上帝说不可奸淫不可偷，这个就不用求证了啊，不可奸淫不可离婚不可偷，这个不用求证，你不用祷告你就知道有些事不能做。但这种呢，你真的是需要去祷告，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件大事，那万一不从上帝来，你自己出现了，那不就是那最后成了一个笑话吗？对不对？新约说了，凡灵不可都信，怎么去求证？所以说我们领受，就是说圣经把这记下来，并不是一件坏的事，他在反复的祷告，反复的求证嘛。然后基甸去准备了一只山羊羔，还有依法细面做无酵饼，把肉放在筐内，把汤盛在锅中。你看，把这些像宴席一样的端过来了，然后献上。我们知道哈，你注意哈，依法细面，在摩西五经里边献祭的时候都是叫什么依法的十分之一啊，做成饼是吧？当然这个依法是什么，它就是十倍于律法所规定的这个去献祭。你要知道，无论是羊啊，是面啊，是肉汤啊，在那个极其穷乏的年代，这都是真金白银的东西啊。为了求一个凭据，把这些都点了。我跟你说，一个不愿为主摆上人，他绝对不会干的。你别说他献这么多，他仨哈俩枣放那能献就不错了。所以说，为了求神的凭据，他摆上了自己用于养生的这些贵重的物品，因为那个时候在国中什么只是值钱，吃的喝的羊、粮食、牛和粮食，对吧？在那个时代都没吃的了，他却用这些贵重的物品来献给上帝，向神求凭据。在真心追求主的人眼中，这不叫浪费，因为做主的工，求得正确的凭据，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吧？所以说你从这里你看，他真的是一个，你知道上帝为什么用他吗？他真的是一个有这样舍弃一切跟随主，有这样一个全心奉献全心摆上的心智啊，有这样一个人啊。你看律法当中啊，那献祭是献什么？依法十分之一，是吧？是依法十分之一，他直接拿十倍的这个量献上了啊。然后上帝说，肉和无酵饼放在磐石上，肉倒出来，汤倒出来，然后就倒出来了。这汤还不能喝，汤得洒出来，是吧？洒出来，这些在人眼中看来觉得不划算、很浪费的行为，上帝让他做，他就做啊。 然后耶和华的使者从他手中伸出杖，接触到这个肉和无酵饼，然后火就上升，把这些祭物烧尽了，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就上升了，就走了。所以这里代表他收纳了他的献祭。你看所罗门献祭的时候有天上有火下来是吧，摩西那时候一些人献祭也是有火，这就是一个凭据啊，这就是个凭据。所以说耶和华的使者就耶和华本身，只有上帝可以这样收纳献祭是吧，焚烧之后啊，馨香之气，凡祭是什么赦罪的。所以说你看基甸在耶和华面前蒙冤呢，往后你看十记十三章参孙的父亲马挪亚和他的妻子也是这样献祭，最后也蒙上帝的悦纳啊，都是见的耶和华的使者，都是说这个祭物被烧然后就上升了。所以说上帝收纳他的祭物，也收纳他这颗在主面前摆上的心啊。二十二节，基甸注意到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啊，基甸说：“哀哉，主耶和华，因为我看见耶和华的使者了，我面对面看见了，就完蛋了。”但耶和华对他说：“这里说耶和华对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什么？就是耶和华对他说，平安赐给你，不要害怕，你必不会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坛，给他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沙龙平安。直到如今，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就在个橡树这个地方啊。人见到神的面还能存活，就代表这个人蒙恩了。雅各见了神的面和神摔跤，他蒙恩了。然后马挪亚见了神的面也蒙恩了。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怎么样，将他表明出来啊，将他表明出来。然后我们需要注意哈，基甸是什么人啊？是马拿西支派的人，他不是利未人，他也不是祭司啊，但是他献的祭却能蒙上帝悦纳，也就是说他这个献祭不是按照那个律法当中属肉体的那些规条去献的，他是靠着圣灵的大能，通过信心然后被悦纳，是不是这样？你外人完全不可以献祭嘛，那他不单献祭，上帝还收了呢啊。所以说今天呢，上帝称在新约里的这些教会啊门徒叫什么，你们是什么有尊君尊的祭司，就是这个意思啊，起入什么做祭司是吧。我们来看这个25到32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房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你父亲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人，照着耶和华吩咐的行了。因为他因为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城里的人清早起来，看见巴利坛拆毁，坛旁的木偶砍下，第二只牛献在新坛上，新筑的坛上，就彼此说，这事是谁做的呢？他们访查之后就说，这事是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做的。城里的人对约阿施说，将你的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约阿施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治死。巴利若果是神，就有人拆毁了坛，让他自己争论吧。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就是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为他争论。我们看这一段哈，25节说，然后是这样，当那夜，耶和华对他说，取你父亲的小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拆毁你父亲的巴利的祭坛，砍下他旁边的亚舍拉木啊。你看七岁的完全的意思啊，并为耶和华你的神筑造祭坛啊，在这宝藏啊，这个地方是宝藏的意思，就是一个，就像你开头说以色列挖那个避难所，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一个用来就跟那个就跟那个叫什么古时候打仗那个用来警戒的那个地方似的，摆设警旗，然后取第二只牛，在你所砍下的亚沙拉的木偶上献为燔祭。好，我们来看哈，然后看看这，点开，
啊，往下，点一下这个下，这个，嗯。
好，
嗯，点上吧，
走吧，走，闻到。首先呢，这里呢是第二只牛，嗯，往上去，啊，娶你父亲的小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然后拆毁祭坛，然后建作上帝的祭坛，然后在上帝的祭坛上呢，然后献第这个七岁的第二只牛，用砍下的亚舍拉那个木做柴火，然后献燔祭。所以说在这里呢，再一次一场献祭，不仅要除掉富家的偶像，也要为富家的这个拜偶像的罪恶献上燔祭赎罪祭，为他的父亲去赎罪，啊，为他的父亲去赎罪，为父亲，为以色列家，为以色列在上帝面前赎罪，啊，实际上这个基甸他虽然不是利未人，但他也承担了这个祭司的这个侍奉的职分，在当时那个时代，啊，所以说，你看这里，上帝呼召一个仆人。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主要做什么工作呢？拆毁偶像，指出罪恶，把教内这些贪爱世界的、这些拜偶像的罪恶除掉，然后就是带领人去认罪，归向上帝，侍奉上帝。就这样一个，啊，这就是说上帝呼召一个人起来，有没有说呼召他先去打仗的？不是，先除掉教内的罪恶啊。然后基甸呢，从他仆人当中挑了十个人啊，基甸实际上重视这个事情，找了十个人，然后去做这个事情啊。当然他有软弱，他怕他父亲家的人，也怕他本城的人，因为本城人会杀他，他就没在白天做，他在夜里做的。所以这个人呢，他听见神的话，他就去做了，是吧？也就是说，听见的话就去行了。这个人的信仰是什么？是扎根在磐石上的。所以说，这个人呢，你看他哈，既单纯又谦卑，还敬畏。而且听了命令就去做，即使有死亡的恐惧，有软弱，还是去做了。所以说，你要知道上帝为什么用这个人，说城里人清扫起来，看那巴列的祭坛被拆毁了，他旁边的木偶也被砍下了，且有第二只牛现在被建造到祭坛上。所以说你会发现哈，上帝通过先知哈，在一开始的时候指明了这个以色列的罪恶，是吧？他拜偶像这个事情，好像就没下文了。下文在这里呢，下文就是上帝呢呼召一个仆人去除掉这些偶像，除掉这些偶像呢，然后献祭赎罪，使以色列人转向上帝啊，转向上帝。所以说宗教改革最主要的就是除掉教内的偶像，马门贪心贪爱世界，然后去侍奉主。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些工作只有那些内心单纯愿意敬畏上帝的人才会去做，老油的不干这些事情的，对吧？那很多传道人也比较油的，基督徒比较油，他看到教内有这些事情，他人家不说的，你知道吧？人家不说的，只有真正相信上帝的人他会去说。有些人知道不对，也不会去指责这些事情，啊。所以说，你看基甸的父亲和那些明白律法的人，他比基甸年长，那他们这么多年不也是跟着拜偶像，也不起来干这个事情吗？对不对？最终还不是得使用这个像孩子一样的这个基甸起来干这个事情。其实宗教改革用的都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老油的干不了的，啊。然后这些人呢，就彼此说，谁干的这件事？他们调查之后就说是约阿舍的儿子基甸做的。城里人对约阿舍说：“把你儿子交出来，把他处死，因为他拆毁了巴列的祭坛，因为他砍下了他旁边的亚舍拉木。”我告诉你哈，这就是指责教内罪恶的后果。啊，我问一下，那时候如果骂米甸人，不会有人逼迫你。我告诉你，你说米甸人太可恶了，这外邦的掌权者太可恶了，大家都 OK。但你说这教内这些贪爱世界的、干直销的，这怎么回事？这些，这个时候就一定会有杀心起来了，知道吧？ 所以说最终呢有死亡的威胁，你可以想象那时候这个偶像多重，就像今天这个教会里面这种贪恋之心有多重啊！那个时代对这种偶像到个地步，就是不能说叫敬畏，知道吧？不能说啊，说敬畏假神呀、啊，像敬畏真神一样，你不能提，谁提我就杀了他，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三姨姐，约阿诗对一切站着攻击他的人说：“你们是为巴利，巴利去就打官司嘛？你要拯救他嘛？为他去这个争讼的，让他早晨以前必处死吧。”如果巴利是神，有人拆毁了祭坛，让自己给自己去争吧。所以基甸的父亲呢，因着上帝的仆人他的儿子所献的这个赎罪祭，上帝也除掉了他的罪，也除掉他里边的惧怕，他肯定是惧怕，那老油子最怕，我告诉你。所以说基甸的父亲面对这些逼迫他儿子要杀死他的人，当众宣布拆毁偶像不该死，为拆毁偶像这个事情去逼迫弟兄的才该死。为什么呢？一个简单道理，真神会为自己征战，假神不会。那你既然信这个东西，让他自己给自己征战吧，这很简单的道理嘛。这个偶像当年谁设立的？就他设立的啊。所以说他父亲啊开始认罪悔改，他父亲作为一个年长人，在这个上力排众议，站在基甸这边。所以说你发现，当一个人为自己为上帝的事情不顾一切摆上的时候，其实上帝也救他的家，是吧？上帝也派人去，他父亲就是他第一个帮助他的人嘛。所以说这个宗教改革除掉罪恶，先从自己家开始，从本会开始，从本家开始，打破这些人不敢碰的东西。你看今天在教会里边贪爱世界的是吧，然后卖直干直销的不让说，都不让说的。所以说他父亲是有福的，因为他父亲虽然从前犯罪造这么个偶像，但是他父亲在关键时刻呢还是站在上帝这边，这是上帝对他的怜悯啊，对他的怜悯。三十二，当那日人就称这个基甸为耶路巴利，耶路巴利就是让巴利和他去争吧啊，让巴利和他去争吧，因为他拆毁巴利的祭坛啊，与巴利争论。当基甸完成这个事情的时候，接下来从三十三节开始打仗才准备要开始。你这些事情不做完，你没法去有大的工作。所以说今天这个传道人啊，他因神的仆人啊，先把教内的这些事情处理好，把这些偶像除掉，这贪心除掉啊，然后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家也顺服了，他才能去干其他的事情，对不对？是吧？在新约是不是长老就这样说的？做监督的，他的儿女妻子都顺服，他家庭都要信，就这样的，啊。所以说，宗教改革第一件事情啊，终止教内的偶像、贪心、罪恶，否则没有办法去往下走，啊。三十三节，然后所有的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在一起，他们渡过河去，在以色列平原安宁。耶斯列平原就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个打仗那个地方，这不米吉多他那这个附近，这就是耶斯列平原嘛。这东方人都跑到这里来了啊，都跑到这里来了，咱回去吧。耶和华的灵，就是说耶和华的灵就像衣服一样穿在基甸身上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的人都被呼召来跟随他。啊，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就这个意思，圣灵降临，这就是同在。吹角嘛，你往后看他的工作其实就是吹角，是吧？带着三百人，带着食物和角，三百人打破瓶子之后，然后吹，那三百人吹角嘛，吹角，三百人吹角，吹角之后怎么仇敌开始混乱，然后就得胜。所以说你往三十五节开始嘛，吹角之后怎么样？那些马拿西支派人就顺着被呼召跟随他，也被圣灵感动嘛，然后去迎接他。吹角对应的是呼召，在一个时代，一个真正的传道人讲道就是吹角，除掉教内的罪恶，除掉偶像，全心侍奉上帝。然后同被圣灵所感的人呢，会顺从呼召起来征战，起来侍奉，起来也奉献自己。 所以说从这个事情开始，神开始在以色列人心中做工啊。当他们按照圣灵的感动去吹角的时候，以色列人就顺应呼召起来征战，他本族的人起来跟随他。然后你对比这个第五章哈，第五章有一些人就是说在上帝很不喜悦，因为征战的时候没出来。在这一次呢，这不激烈吗？激烈就是马拿西半城，这一次你看这些对吧，这些人都出来了啊。所以说上帝感动人的时候，往上人就顺应上帝的呼召啊，人就顺应上帝的呼召啊，往上。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部分，36节到40节，大家听。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是单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你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次日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就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试，但愿羊毛是干的，别说都有露水。这夜神也这样行，唯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好，我们看这一段哈，这基甸又来请凭据。有的人看就会说，哎呀好没信心啊，怎么这个样呢？那上帝也没有杀死他，上帝是不是都做了？其实吧，你说他有软弱也好啊，那肯定的，一个年轻人他又没像那旷野一代人，他没有，也没有像这个跟着约瑟，他没有见过这些神迹。所以说神是有忍耐。另外一方面，还是一句话，谨慎求凭据。我告诉你哈，我们这些年知道，如果一个事情真出于上帝来做，你求一定会有真实的凭据，而且不止一个凭据啊。你做教会工作要谨慎去求凭据，求完这个凭据之后，你可以兼顾你的信心，这就是这个软弱变刚强的过程嘛，对不对？你看往后还有凭据在等着他啊，还有凭据等着他。然后我们来看哈，他求了个神迹，就是把羊毛摆在这儿，第二天羊毛全是露水，周围是干的。第二神迹是什么？羊毛是干的，周围全是露水啊，这就是反常的神迹嘛。而他说一句话，我说他求你不让我发怒，我只说这一次。你想到哪里啊？亚伯拉罕那时候为这个索多玛、为罗德的事情跟上帝争辩的说，求我主不要发怒啊，我虽是尘土，我再试一次嘛。最后上帝还是在跟他说话，对吧？所以说上帝能忍耐这个人，就证明啊，他不是个假基督徒，他也不是藐视上帝的人，他不是说故意拖着不做啊，他是敬畏上帝，单纯的去相信去跟随的人。当然他有软弱，他想再一次确认自己的呼召出于上帝。其实对于这样的人呢，上帝不会愤怒，也不会感觉到被冒犯，因为上帝知道一个人里边想什么。就像亚伯拉罕指着索多玛啊，又是什么50个人是吧，又是叫一个一个捡的时候，他反复说，主啊，我是尘土，不要动怒，不要，就是说怀着一颗敬畏的心向上帝求凭据，其实不是对上帝的一种不尊重，也不是说这工作不去做，而是说能够真正的去确定，去知道这个事情出于上帝。所以说这一章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你表面上看好像是在打仗，其实就是宗教改革，除掉教内的罪恶，然后在神所差遣的事情不断的去求凭据，去验证，去谨慎的去做，摆上自己啊，顺应呼召啊，这样呢这个教会才会复兴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